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上为您播出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艾贝。
我是艾梦。
不久前呢， Netflix 播出了一部电影，观众们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和观感呢，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有的人觉得这是一部神剧，第一眼看到海报上那几个人物，就好像和阔别已久的老友重逢，激动不已，可以说是全程泪目啊，看完电影。可是还有的人呢，就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也不知道这部电影好看在哪里，到底是哪里好看，都要睡着了。
对，艾梦，听你的形容就知道你现在在说美剧《绝命毒师》的衍生电影《续命之徒》了。
没错，
对对，那个《绝命毒师》大电影的导演文斯·吉里根先前在接受杂志采访的时候呢，就有过非常中肯而且直白的评论，说这部电影呢只会真正吸引绝命毒师的粉丝，而对于那些没有看过他的人呢，其实是不会那么有兴趣。我就是其中一个，我是不看美剧的人，我只追日剧韩剧。
对，我那下回我们讨论日剧韩剧。
是，
我也还好啦，美剧我是看，但是呢我可能还不够资深，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和一位真正的资深的剧迷来聊这部电影才有味道。所以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来请来了一位嘉宾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他是一位高级工程师，也是一个资深的美剧迷 Eric，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请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啊，大家好，我是 Eric， 很高兴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
哇 ，Eric 不仅人长得帅，而且中文说得很好哎。
嗯，
听说你在中国生活很久了，那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听众一下你自己呢？
好的，我是密西根长大，我是一直到20几岁在密西根，然后突然就搬到中国去。
是，突然。
是这样的，我小时候我是比较内向，我喜欢科学，喜欢数学，喜欢电视，玩游戏、看电影，这一类。然后我一次高中的时候，我出国，到 Honduras 一个
洪都拉斯、
是
国家。然后我这次第一次出国了，然后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看到不同的文化，大家都是说不同的语言，我就改变一个思维，我就是以后长大肯定要再出国。
哇，很丰富的人生经历。所以在中国待了几年？
然后我是到就是大学毕业以后，我就是到中国去了。然后我来来回去不是一直待在中国，就是一共我是10年多在中国。然后最长一次是8年。
所以中文也是在中国学。
对，我是大学学了3年的，这是业余学的，就是在大学你可以选一些自己选的课，所以我就
选修课，
选修中文的。然后但是我学了3年，感觉还是不会说，人家说你好我要想半天然后再说一个你好。我
对啊，我学了很多年的英文也是学不好。
所以到中国去以后，你的中文肯定就突飞猛进了。
是啊，
到很慢慢的、就是、
环境
到是的是环境是到了中国一到两个月我就开始可以说，就是不用去想，就是可以说，但是就是非常简单的能说。然后慢慢的就是我的词汇量就越来越大。
是，
这个市场是非常重要的。是，
对，
那我们刚刚我已经事先知道哈 ，Eric 是一名软件工程师，也是一个资深的美剧迷。那么 Eric 呢，他在工作之余呢，忙里偷闲，也不忘追剧哈。那这些年来对大热的美剧，那么Eric 非常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和研究。那 Eric， 请你能不能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哈？作为一个美国人，你从小到大一共大概追过多少美剧呢？
这个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吧。
是啊，
我最小的时候就是第一次，就是很小的时候 看到很普通的就是小孩的东西，就一个叫 Sesame Street，
哦，芝麻街在中国也很有名啊。
Mr. Rogers Neighborhood，
嗯，
和 Reading Rainbow， 这个三个都是在那个 PBS， 就是 Public Broadcasting 那个，
就是少儿节目，
都是非常适合这种小孩看的，我觉得都很好的。
嗯，
然后再长大一点，我是看喜欢看那个动画片，那种就是最普通的男孩喜欢看的，就是 G.I. Joe。Transformers、
哦、变形金刚我们小时候也看啊、嗯
嗯、He-Man Voltron 反正都是这种小男孩有一些好玩的暴力什么、
哦、
然后再大一点就是看一些正式演的就是 A-Team Knight Rider MacGyver、
嗯、
也是在美国就是很多人很喜欢看的时候然后这个到、
okay.
大概到中学的时候我就不怎么再喜欢看那个我那个时候大概大一点喜欢一个玩游戏或是看电影、嗯、这种电视不怎么看就是顺便我哥哥弟弟看了我也看了一下但是没有什么留着 很大的影响的、
嗯、
一直到是到大学毕业以后、
嗯、
再过几年我才开始又看那个电视然后我发现这个其实现在的电视是很跟以前很不一样的
嗯，电视剧那有些什么不一样的、能跟我们聊聊
嗯，主要我小时候的那种电视都是一个一个的就是你可以看任何的顺序你就是你选一个就是一个小时或是半个小时跟前面的后面都没什么影响
哦，中国也有这样就是系列剧、
嗯、
它每一个剧集的内容都是单独成为一个故事不是一个情节上有连续的
就是你随时看都可以看得懂、
嗯、对、嗯、随时看就看得懂不看几集也没关系不连续、
嗯、
就是角色都是一样的
对
对一样的角色演绎出一个平行的系列剧不是像有连续剧演、
嗯、
中国也有不多、
嗯、
但中国大部分剧集都是连续剧比较多、
嗯、我小时候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哦、都是
单元剧
对对就是那个
然后我就是以后就是当然就大学毕业以后的我就看的都是那种连续的就是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我可能第一个就是比较喜欢的就看完整的就是叫 Babylon 5
巴比伦五啊，那
是
一个科幻片吗？科幻片，嗯，在中国也是有很多人追。
嗯，我到现在也是很挺喜欢这个、
嗯，拍了很多很经典。
嗯，然后
也比较老了，
嗯、是的，就看、
嗯、
现在看的就有点。
我好像有看过几句，但我现在想不起来。
有些
蛮对。
嗯，然后 Prison Break 其实也
这个太热门了，越狱，嗯，拍了有几季，有 How many seasons？
好像有四季吧。
四季，嗯，越狱，嗯。
然后 Lie to Me 也
别对我撒谎，嗯。
然后我们今天要说的多就是 Breaking Bad。
哦，绝命毒师，这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讨论的一部它的衍生电影《续命之徒》了。
我今天跟你们学习，我是完全没看过。
然后还有几个就是比较最近的就是 Game of Thrones 刚结束了、
嗯、那是巨王之称了叫权力与
还有 Westworld
Westworld
还没有放完就是我说的第二季现在在拍第三季这是我现在可能最喜欢的叫 The Expanse 也是这个科幻片
Expanse 太空无垠
就是我现在最喜欢我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之后我就最喜欢一个，我基本上别的都不听不看不就是不关心、
嗯，非常专一的一
个、就是，对，就是比较 obsessive 的一种 personality、
那这个是很有意思，就是有些人他追剧可以五六部剧同时追，那有的人呢，他在看一个的时候，他的情绪、他的思考就只能沉浸在一部电视剧当中，他追得非常深。哎，这个看研究一下不同的性格、不同追剧方式也是很有趣的一个话题。
对，追剧通常就是很多移民会觉得自己很难融入这个美国文化，就是很难跟美国人打成一片。原来就是因为我们美剧看的不够多，那我是真的不怎么看美剧的人，就是可能文化背景的关系，有些觉得没有感同身受的感觉，可能是这样子吧。
你要是看下去的话，可能也会着迷哦。
所以要推荐我一些
是啊，
对啊，因为不知道要看什么。
今天看不能看能不能把你给拉下水？
对，要推荐我。
OK。好，那么所以说，怪不得啊，我们中国移民啊，常常会觉得自己啊很难融入那个美国文化。
对，
那艾莫，你觉得这个跟美追剧有没有什么关系哈？
有啊，就是我们 就是在美剧的里面呢，有很多的就是肥皂剧，要看呢就要看可能绝命毒师这样好较好又卖座的良心制作，在短短的五季之中呢，他获得艾美奖的2届的最佳剧集、4届的最佳男主角、3届的最佳男配角、2届的最佳女配角，外加一座呢金球奖最佳的剧集，其他大大小小的提名和获奖呢，加起来也有100多个，足以证明呢剧集的含金量很高。
那好的美剧啊，真的是这个可以说是永恒的经典了。所以刚刚 Eric 给我们介绍他从小到大看的那么多这个美剧啊，其实在中国美剧也有很多人在那里追。这我中因为美剧作为美国流行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呢，它形式呢有选材啊，有现实题材的，有科幻题材的，有fantasy 这样一种题材，而且制作都很精良，有一个多元的表达，真的是吸引了全球的观众。那在美剧业界啊，电视业界啊，艾美奖是一个最高的荣誉。那这部剧集呢，也是获得了刚刚艾蒙跟我说，我告诉我们获得很多的大大小小的奖项哈。那这个《绝命毒师》当时这部电影一共拍了5季，一共有62集。它是2008年1月20号开播，到2013年9月29号剧终。那就讲述了一位普通的化学老师啊，他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之后呢，这个中年男人他就想马上就要离开家人，那我要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呢，给家人留下一笔财产。所以呢，这个生活的不是很如意，又身患绝症的中年男人，他就利用自己超凡的一个化学知识，开始制造毒品。最后成为一个世界顶级毒王这样一个传奇的犯罪故事，这是这个剧的主要的一个线索。
是啊，这个好的美剧啊，不仅是美国人的，也是中国人的。美剧在中国的粉丝人数呢，可能会超过美国。这部当年在美国获奖无数的《绝命毒师》在中国也是被奉为神剧哦。从2008年播出第一季到2013年第五季完结的时候呢，《绝命毒师》在豆瓣的评分从8.9分一路飙到9.6，期间的口碑零下滑，
这
非常
难得，
非常
一般拍到后面要烂尾，它这个是一路飙升，从没有低。一次比前一次低过，
这很不简单的这个分数。第一季平均啊，每一集有120万个人观看，最后到了大结局的时候，同时观看的人高达1030万人。所以好的美剧很多，拍了多季的也很多，但是像这样每一季越来越受欢迎的神剧啊，其实真的不多。
对
，Eric， 你说你是在中国的时候看这部剧是吗？你觉得怎么样？好看吗？好看吗？然后主要好看是在哪里呢？或者是说哪一个人物呢是塑造的最成功或是最吸引你的地方呢？
是的，我是在中国看到这个 Breaking Bad， 是很喜欢，非常喜欢。他从来没有做到我就是第一位喜欢的，但是还是非常喜欢的。
那你第一位喜欢的是巴比伦五吗？
那个时候是巴比伦五，对。现在
是那个宇宙无垠好像。刚刚你告诉我
可能是这个我也难说，
太空云他还没有到你第一位，但是已经很接近了是吗？
那个时候好像这个已经拍完了，是不是5G 还是好像是5G
有
5G
5 seasons
全部放完了，所以我就是一下子看，就是现在叫 binge watch，
就是一下子恶看，一天能够看到一季这样子，
能看多少就看多少。
哇，对，常常追剧会追到不睡觉。
所以感觉就是可能是跟慢慢看的不一样的，可能慢慢看的。
在美剧啊，一周放一集，然后你等一个星期，然后你就看一年就放那个一个 season，真的是
太慢了，我吃不消的。
对，
还是中国过瘾，中国电视剧一天放2集。
我们都等到全部放完，一口气把它看，说看的不睡觉。对。
但是有的电视要等8年才能这样子。
真的。
所以这个可能也会对有影响，就是怎么看到这个
感受上。
我觉得在任何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故事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写作就是怎么写
剧本，
剧本是最重要，比其他的所有的音乐怎么拍什么都重要。然后这个 剧本的最可能最重要的一部分是这些角色，就是这些人，他们要正视，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要正视。那这是怎么说啊？这些角色他们都要觉得他们是一个真正的人在那里。如果他们做所有的选择，不管是坏的选择、好的选择、笨的或是聪明的，你要觉得到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做这个选择，那你可以理解，
是合理的。
合理的，对。你不一定知道他们会选什么，但是选了以后你就觉得哦，这个确实他们
能够理解，他能够产生共情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在这个剧里面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我都可以理解这些人，而且也没有什么这边人都是好的或是坏的，都有一部分坏的一部分好的。而且会又会变好又会变坏的，什么就是很复杂。而且人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不是像那种有时候写的不好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哦，这个人是书袋子，他就所有书袋子的东西。这个人就是他就是一个在一个 gang 就做坏事，
在一个流氓集团做坏，他就是全是坏。所以人性的这种复杂在这个电影
不是绝对的好或坏，
就是每一个角色都有这样的一个成功的塑造。
对，我都可以想象，就这些人都可能我可能知道一些，就在我真正的生活里面都有点人就是有点像的，但是都有他们可爱的地方，或者就是你看他们就是说话的样子什么都很好玩的，但是都不一样，但是都觉得你就看他们说，不知道他们说什么你都感兴趣的，因为他们就是都挺好玩的。然后在整个的大故事也是很好的，反正所以我就是这个确实是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然后当然演员也是演得好，这个
表演剧本这真的是最重要的。那你觉得有没有你最喜欢的一个人是谁呢？还是没有？
是谁？我蛮喜欢那个Mike， 好像就是那个光头
那个。就是在
老人
续集里面第一个出现他的那个保镖，他那个很能打的那个人，是吗？有功夫的那个？
不是有功夫，可能有一点功，我都现在有点不记得，
要重新追一次。
我就是看了一遍了。
六年就现在有六年了，那应该是你至少是六年前。
所以就是。我觉得演员都挺好，但是我觉得没有特别好。我听说就是 Anthony Hopkins， 他是一个基本上大家都觉得他是顶级的一个演员。
对，安东尼霍普金斯那是绝对是好莱坞大明星，演技。
他是对他被评估这个主要的
角色的表演，他怎么说？
他说，他跟他说，他就自己写信给他说，这是我看到的最好的演员，就是
哇，
不知道是就是。
他说。那个 Heisenberg 这个演员是他是安东尼霍普金斯看到的最好的演员，
在 Breaking Bad 里面看到的最好的
就是这么演员当中他认为 Mr. White 演的最好，
所有的看到所有的 acting 这真的
他认为他是他心目当中最佳的演员，由于他
在
这部片子
里面
那这是很高的一个评价，
非常高的。但是我自己都没有这样子嘛。
那他也是很专业的，他自己都是
应该是可以看得比我
对啊，他自己就是有名的演员了。
基本上就是最重要的，就是音乐我其实没有什么影，可能是也是好的，但是我其实没有留什么影响。
可能他的情节太精彩了，你完全是被角色所吸引。
所以这部电影，这部电影跟他的剧是有关联的吗？
电影是的，很大的。
还是必须要看前面的剧，
这个肯定，
对，肯定要看。我看电影打开看十几分钟，真的是觉得有点看不是很懂。
对对对，这个是是的，可能我最其实我那个 Breaking Bad 不是最喜欢，不是最后的，我最喜欢就是中间的那个有 Gus，
对，有那个
他是有比较长的时间，他是就是像打老板一样，他有那个
大毒枭
Foyles Hermanos， 就是那个
Chicken
Brothers
炸鸡老板，炸鸡店的老板。然后我记得最后他被炸死了以后，他的一半的脸就骷髅一样的，另一半脸是完整，哎呀，看得特别爽。
那个以后我觉得我
就有一点，那是一个高潮。那很多美剧哈，你都是在中国看的。那作为我先对你这个资深影迷资深剧迷这个 title， 我们先来再来研究一下。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能说我看得多就是资深的，资深影迷和普通的影迷还是有不同的。那首先作为资深影迷，尤其是在中国网络上看影视资源，那有一个必备技能就是你会找资源。因为不是你打开电视上电视频道上找，那网络上那么多资源，怎么样最快最清晰翻译最好找到第一手的资源，那这个是还是有一项必备技能。但是光会找资源还是不够的，就是我知道资深的影迷啊，他剧迷他在看完以后啊，他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啊，他会在线上线下真实生活当中和网络中进行各种关于这个电视所衍生出来的互动，那才算是真粉丝。那么我想请问 Eric， 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有的，但是对 Breaking Bad 不是很多。
哦，那你介绍一下你是哪部剧给你线下线上很多互动的呢？因为你已经说你是有的，我们想听听。
好几个，
谢谢。
对，第一个要看几遍，要所有的里面的东西都要看懂。
哦，
然后也要了解这个背景，这个故事从哪里来的？如果是从书来的，那你有书也要看。
原著要
然后你要懂每一个角色他是怎么想，为什么他所有的选择。
哦，
还有就是这个世界，很多有的故事就是 world building 是很重要，就是在搭一个这个、
搭建这个场景环境那个时代背景，
有了很长的历史什么，你这个也都要了解。
那它是虚构的呀，它是哪里来这些真的历史呢？还是在真实的？
都是写作，就是
哦，作者上，那你要这个做很多 research 去看那些背景资料。
是的，有的他们就是很多很多年都是去写这个一个世界。所以我可能最近最了解这个就是 Game of Thrones 那个《
权力与游戏》
它就是这个其实这个Song of Ice and Fire 就是它的这个书，就是
这个作者 Song of Ice and Fire 是这个作者嘛，原著者。
是这个书，是的。
哦 ，Ice and Fire， 这套
Song of Ice and Fire，
这是这套书在中国也有出版的中文版一套，
这是肯定很有名的。所以这些书我都看了，然后就是在网上也都讨论了这些。
哦，网上有像这种
还要猜，就是后面因为这个还没写完呢，你要猜后面他们会怎么样？
哦，去猜测后面。
所以很多很多这种 theory， 会怎么样？会发生怎么样？还有这个人也是喜欢这个写作，就是George R. Martin。他是喜欢历史，他自己，所以他写过很多历史，所以他会把一些历史的东西也放在这个故事里面。
那也都读来津津有味哈。那你是在网上跟别人论坛里面讨论这些？
对，都是在基本上都是在论坛。
那
我也喜欢跟人谈的，面对面谈。但是你面对面只能谈就跟几个人，几个朋友，在网上你可以几万个人都一起谈。
哇，经验我也没有。
他们会发现一个很细节，他们就是一万个人，一个人可能会发现一个细节，然后放在上面，然后大家都可以看到。本来就不会注意到这个细节，但是因为这么多人看你，大家你都可以知道。
所以这就是所谓众乐乐不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一个人快乐不如跟大家一起快乐。
所以我在 Breaking Bad 我最喜欢的一个细节，就是在一个警察局里面有一个一直有人在后面的，就是有就。不算是演员，他们不说话，就叫 extra。在后面一个人就非常大的胡子在那里，
群演的。
然后人看到他在注意他的胡子，然后他写上了，然后大家都很喜欢这个人的胡子。
哎，一般人都不会注意到哈。
然后就是很大很怪的，就是也蛮好看的。然后就发现这个演员这个人就是在真正的就是生活当中，他会参加那个大胡子比赛。
就是还演示出有比赛哈。好，谢谢 Eric 的分享，我们现在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继续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节目。我们今天啊、来聊的是《绝命毒师》这部很受欢迎的美剧。那所以说呢，一句真正的好剧呢，播完了其实它才刚刚开始而已，粉丝呢会对它念念不忘，一起回味着每个细节的精彩或是败笔啊，合理或是不合理的地方，还自行演绎了各种版本续集，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呢，这些专门拍给 IP 系列粉丝的电影作品呢实在不要太多。前面前有国内的《盗墓笔记》系列，后有《哈利波特》系列衍生作品《神奇动物在哪里》，越来越多的经典剧集呢，选择以衍生电影的方式来续命。
是的，那这类作品呢，都大部分都打着原作的这种情怀这样一个牌。那《绝命毒师》的续作电影呢，叫《续命之徒》，它从头到尾就是一部为《绝命毒师》的死忠剧迷所准备的电影作品。如果你不是看过这个整个的完整的剧集，并且对其中多数的剧情和角色记忆犹新的话呢，你看这部电影就像我们刚刚主持人在一开始说，真的会一头雾水，因为它不是一部为所有人服务的作品哦。
嗯，是的，我也觉得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个 Breaking Bad 这个电视，就看这个电影，肯定是觉得没意思的。
对，不懂，
很慢的，就不知道在做什么，这些人是谁，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如果看到了这个电视，那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是同一些人，这些人都是一样的。即使你喜看一个电视，你就是喜欢这些人。然后你看到后来，哦，这些人会怎么样？就是你要喜欢看到更多的这些人。
对。
所以如果你因为很多年，就是这个 Breaking Bad 拍完了，你可能都会忘。
对，2013年六年前播完了最后一集。
如果你就看了一遍，可能很多会忘记的。我建议就是你先再看最后或是后面几个这个 episodes，
最积极
的，再看这个电影，
做些准备。
但是你会可能会忘记一些东西的。
对，很长的影片有时候真的要看好几次。对，那我们来重温一下这个故事的内容和第五季最后的结尾吧。
好啊。
对，那《绝命毒师》讲述了一个普通的高中化学老师 Mr. White 粉丝亲切的称呼他为老白，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之后呢，为了家人给家人留下财产呢，使他们在自己死后呢衣食无忧，而利用自己的化学知识，从一名普通的化学老师慢慢变成了一位顶级的毒品枭雄的故事。在第五季的最后呢，老白单枪匹马救出了小粉，并将托德一伙人干掉的过程中挤倒在地，那剧集呢就在此戛然而止，也给所有的剧迷老白呢可能还活着保留了一丝残存的希望。
嗯，那对，就在电影上映前的这个采访中呢，对，就因为粉丝希望老白还是不是能够又活着或者起死回生啊，能够出现在他的电影续作的电影里面。可是这个绝命毒师以及这部续命之徒的导演呢、编剧呢，他都放弃了这种暧昧不清的态度，他明确的就是告诉观众老白已经去世了，已经离开人世，所有看这个老白和小粉重聚这个愿望，这个粉丝的梦想呢也被彻底粉碎了。哎，刚刚说到老白小粉啊，真的是非常的熟悉，这个名字也是很好玩，因为这主人公呢，化学老师，他的名字叫 Mr. White， 怀特先生，那么白的意思呢，中国粉丝就昵称叫老白，那么这小青年呢叫 Pinkman，Pink 是粉红的意思嘛，这些中国粉丝呢就给他起一个昵称叫小粉，这老白小粉正好是白粉搭档，因为他们在剧组里面一起做毒品，所以这对白粉组合的名字非常奇怪，有意思，
很有意思，影迷的智慧真的无穷的。那老白 White 是他的姓，所以我想请教一下Eric 啊，他的英语名字有什么意思吗？还是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El Camino A Breaking Bad Movie， 这个名字又是什么意思？
嗯，好，那我先说这个 Breaking Bad 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 Breaking Bad 和 El Camino 都是这个 Vince Gilligan， 就是这个写作他编出来的这个。
他编出来的，
就是他决定，他是决定这个叫什么什么名字，
是他
编出来
的
名字。
Breaking Bad 其实一个他以为是一个很普通的说法，但是发现你就是做这个电视以后发现很多人都没听说这个说法，基本上就是说就是意思就是做坏事，
Breaking Bad 是做坏事的意思。
但是我在 Michigan 那里没有，我们没有这个说法，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是大概是美国的东部可能是我一定会说这个这种说法。
那这个是暗合了他们的情节，这两个人在那里做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然后 El Camino 是一个汽车的名字，其实这个汽车是很奇怪的，就是很好玩的，一看在路上看到了我就都会笑笑
啊。真的有这样的汽车叫 El Camino？
就是一个很多年的一个，就是他在
是
在这个电视里面开的一个汽车牌子。对，好像是 Chevrolet， 我忘记是哪一个，反正就是
一个型号。
它的特点是前面上一个汽车，后面上一个卡车，就是皮卡车。然后我看了，就是这个来源是什么？一个在农民的一个大概是一个妈妈来说，我要开一种车，是星期天我可以开到教堂去，星期一我可以搬猪，就是。
搬猪是
对，他是农民，就是搬猪
把猪给运输教堂去，那要比较好啊，
星期天
正式一点。
对，要
然后星期一去搬猪，因为他农民。
所以就是为什么用起这个名字，就是在里面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汽车，就是他们开的就是一个 El Camino，然后在 Breaking Bad 里面，他的朋友就是 Pinkman 的一个朋友开的这个车，然后在就给他或是借给他。就是然后为什么选的这个做这个电影的名字，就是因为如果看到你看过这个 Breaking Bad， 你会注意到这个 El Camino， 因为它比较重要的一个在这个电视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但是如果你没有看过，你这个 El Camino 是没有什么意思，它就是让你给一个印象，如果你看过 Breaking Bad， 你这个会吸引你看，没有看过这个不会吸引你看。他们如果你没看过 Breaking Bad， 不要你看这个电影。所以他起这个名字。
所以一看的懂的人就会心一笑，那真的不懂的人很就完全没感觉。
对，完全没感觉。
那么那个White 呢？这 这个主角 White 他的名字 Heisenberg， 我听说好像他是一个物理学家的名字。
对， Heisenberg 是物理学家，他是就是跟化学很有关系的、
嗯、
物理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呢。Heisenberg 做了有一个Heisenberg Uncertainty Principle， 反正他是一个 White 是一个化学的一个教授或是老师，所以他就是他选了这个 Heisenberg
做毒品，他就 Heisenberg 的名字、
嗯、
也是
他不是要用他的真名字、嗯、他要变出来一个名字，所以他自己就是
用了一个
选这个 Heisenberg。
嗯，那起名字也是有很多寓意的哈。
嗯，是的，对。
如果说那个绝命毒师讲的是一个成年人堕入生活的这种漩涡中无法自拔的故事，那么六年之后的这部衍生电影中文片名叫绝命毒师之续命之徒，这个中文名字啊有点像一个，因为 El Camino 你不懂的人就看不懂、
嗯、
但是续命之徒有点像是官方一种剧透啊，因为整部电影就是围绕着这个小粉在那一个晚上之后的逃亡生活所展开的。
人性啊，其实就是善恶交织的，展现出复杂的人性是一个成功角色的必备的条件而已。部作品呢，能成功塑造了一个人物，就可以说成功了。而《绝命毒师》可以说是几乎每一个主角的角色呢的人性刻画都已经入木三分了。比如呢，孤注一掷的 Water， 误入歧途的 Jesse， 完美的黑帮领袖炸鸡叔古斯塔夫，云淡风轻的 Mike， 能力超群的 Soul 等等，都为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对，因为这个角色太成功了，有很多人都是看不够，就是很多人看到这个电视台看完了还想看这些
不舍得、
啊这个、对，还是看这些人的故事，所以他们再拍了一个电视叫 Better Call Saul， 也是好几集的，这个也是很好的，
拍得很成功、
啊、我基本上没有看这个，但是我看到评估很好的，大家都是很喜欢、
嗯、对，这非常有名，叫《风骚律师》，拍得非常好。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角色，这个 Saul， 还有他是一个 prequel， 一个就是 Breaking Bad 以前的一个故事。所以在 Breaking Bad 里面有很多人死掉了，他们还是可以出现在这里。
嗯。
比如说这个 Mike， 他的 Breaking Bad 以后就不可能出现，但是在这个 Better Call Saul 他可以出现的，所以他又可以。不仅是 Saul 能看到的，还有很多别的 也都能看到。
嗯，
所以这个也
是个好办法、嗯、把原班人马再拉回来。可是他们不能越来越年轻了呀。
对，所以你就是看的时候你也稍微不动脑筋
宽容一点这瑕不言瑕不言语这样子。嗯，那在 Netflix 这个电视台拍摄的这部毒命绝师电影续命之徒当中呢，这位他的主角啊不再是 Heisenberg， 而是主角Jesse Pinkman， 他也这个演员呢、啊、Alan Ball 也保尔也得到了艾美奖啊最佳男主角的得主，他可以再次在这部续集当中亮相、啊、与观众见面了。他逃出了就是囚禁了以后啊，他在这部新的电影中他必须接受自己的过去才有可能去创造未来。那这部电影它的主创呢全部是绝命毒师的原班人马，也有创作这部原剧的编剧，就这个很厉害了不起的写的非常好的剧本，这个编剧文斯杰里根担任编写和指导。
Eric 作为一名资深的毒粉啊，就是绝命毒师的电视剧的粉丝，你对这个续作电影的观感如何呢？你觉得他拍的好吗？
我觉得可以的，我觉得挺好。就像我以前说的，如果你就光看这个电影，那就我觉得不怎么样了。基本上不用去看的。但是我觉得，因为他的角色、他的感觉、他的就是都是跟那个电视一样的，所以就像那个电视再多看一点这个电视，然后
看很多彩蛋是吗？像是电视
对，你们说看了一个很长的彩蛋，因为这个 Jesse Pinkman 其实那个 Breaking Bad 是 Heisenberg 是 White 这个故事，
嗯，
他的故事结束，他死掉了，他的故事结束了，但是 Pinkman 就是开走了，不知道他会怎么，就是警察会还是会追他，就是坏人可能还是会追他，不知道他会怎么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要给他一个结尾。
嗯，那这个。讲他的逃亡呢，他最后在这个里面他是去了哪里呢？
最后去了 Alaska，
对 Alaska，
他是跟那个吸尘器里有一个，也是一个老的角色，就是有一个专门让人逃走，
嗯，
有一个吸尘器的店。
他说电视里面说 Alaska 是美国 the last frontier， 这个什么意思呢？
Last frontier 啊，就是美国其实从白人的历史说了是，其实美国就是一直有很多 frontier， 就是从美国从东部开始，然后慢慢的往西边走，一直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直大自然、
这个、前线在不断的拓展、啊、
嗯，这就是一直有这个危险，一些大自然，一些有一些、
嗯、
一些就是 Native American
印第安人
在那里的。
嗯，
所以一直有这个风险，有这个冒险，有这个就是刺激在那里。
嗯，
但是那都走完了，就是都
开拓完了，
开拓完了，那就
左右都到了大海了，那怎么办
呢？那怎么办呢？所以就是 Alaska 还是
哦，这最后的一块没
被发展过，
没被发展，最后前线。所以最后 Pinkman 这也有一种寓意哈、啊，要往阿拉斯加去。那阿拉斯加真的有很多逃亡的犯人吗？在生活在现实中？
那妈妈，这个我是不知道，
有可能。
嗯，好，那非常感谢 Eric 的分享啊、嗯，我们又到了广告时间啊，一会儿我们继续回来。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制。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读书观影栏目。那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美国帅哥也是资深的记迷我们的工程师 Eric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他追美剧的这些年的心路历程，和他对最近新上映的这部《绝命毒师》的续集电影《续命之徒》的一些观感。那么刚刚我们聊了这么多哈，我就在想，这部电影确实非常棒啊，堪称巨神。作为一个就是，一部衍生的电影呢，其实这种现象是越来越多。经典剧集它选择一种衍生的方式来续命，又它这个是靠原作的影响力和原来的观众基础拍一部几乎可以在商业上说是稳赚不赔的衍生电影，这不是坏事啊，可以满足观众的情怀，又能创造出一些价值。可是艾蒙，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啊，这个电影的出现甚至于或多或少啊，会对剧集本身的口碑反而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
对，真的就是以豆瓣评分为例呢，福尔摩斯只有获得7.0的评分，但是唐顿庄园和续命之徒分别是8.5和8.3。要知道这些经典剧集的平均都在9分以上的。
对，这些续集得了7点几8点几，他还是把原来的那个经典的剧集分数是拉下来了一些。
是，对，但是电影和电视剧毕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艺术门类。你觉得这部电影有什么遗憾吗 ，Eric？
有一些，不是很多。我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演员又老又胖，
出看的时候会出戏，对。
是，那老也没办法，但是胖他们可能就没有太重视这个，因为演员如果重视一个 role， 他们会。
对，我听说美国很多演员他们都非常能弹性。为了拍一部片，体重可以一下增加30磅，然后拍完，为了拍另一部片，体重一下就减少20磅。那这部片子的演员好像，
我看他们没有为了这个片子去，
大家都
不认得了，原来是这样子，
就是 skinny Pete 还是 skinny？
然后对他还是更 skinny 了，
这样会让人家不想看吗？如果演员变得跟他以前想象不一样。
肯定是
会
有影响，会有影响的。
会觉得哎呀，怎么会
就出戏啊？一边看一边在说，看还是
骂。
哎呀，他怎么这么胖了？岁月不饶人，岁月是把杀猪刀，把我们的偶像都变胖。
他没有办法换人。
如果真的是十年以后的事情，那可能有这个变化是。
换演员肯定
不行。
不可能，
这个就是同一天的结束，电视结束就。一秒钟以后这个就开始了，
因为他紧接着上一步，就说他门关上是上一步，门一开又是一个胖的老的出来。这个确实是一个也没有办法了哈。
还有一个就是他确实有点慢，我确实他们可以做了更多的事情。还有这个可能是我个人，
您是说节奏比较慢？
对，节奏比较慢。我觉得这个2个小时时间可以发生更多的，我没有太多的事情发生。
对哦，
这个故事里面没有
比较冗长。
还有就是可能这个可能是我个人的意见，我等一个是东西结束，我不太在关心前面发生过的事情。但是这个电视就是电影那个很多次他们会看给你看前面发生什么东西，
回放，
对，回放。然后我就是不太感兴趣这个回放，因为这个人已经死了，我不要去看他。所以这个可能是我第就是三个东西的，
就是演员的一些岁月的沧桑在这个里面，节奏比较慢，还有太多的回放，哎，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个人的感觉就好像这是一个延长的电视剧，又看了一集2个小时的2个半小时电视剧。那虽然从纯粹的电影角度来说，这好像不是一部非常非常怎么成功的电影，那。其实安叔你觉得艾梦你觉得这个为什么我们还是会喜欢这部电影呢？
对，其实电影给我们一次机会做一次告别不仅是让我们在心中和我们这么多年念念不忘不曾放下的经典再来一次告别，也是曾经追剧的自己的告别和过去那段往昔的岁月的做的一次的告别，从此我们将真的把它放下重新再出发了。有这样子的，就是你对你自己喜欢的剧，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那 Eric， 你有这样的感受吗？就是说，没有这部电影，你反而一直会追忆、会怀念那个《绝命毒师》，然后这部电影一放啊，你就不用再去想它了。
有一点这种感觉，也可以这么说，就是看他怎么做。其实 Breaking Bad 我是没有怎么再去看去想这个事情啊，没有太关心。那如果说很关心这个，我可能确实会想很多。然后这个就是给一个 ending，
一个句号画好。
我就可以。
本来是个省略号，现在画了一个句号。
是，我有这个感觉。
那你预计一下哈，你觉得还会因为这个电影拍出来啊？本来也说不再拍了，然后拍了这个续集，然后你觉得过几年哈、过一段时间会不会还有一部《绝命毒师》的续集电影？大家不过瘾啊，对他千呼万唤，然后主创班子就决定，哎，这么多市场，我们就再来一部吧。那如果有的话呢，你想让导演和编剧为你拍什么呢？还是作为《绝命毒师》的衍生，或者续命之徒的衍生？
这个难说，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个打算去再拍一个，我知道这个 El Camino 他们老早就想做，他一开始就是可能要花几分钟就讲完这个 Pinkman 的故事，然后他这个故事一写就变越来越长，变到一个电影这么长的，然后这个 Better Call Saul 对我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故事没有讲完，我觉得这个故事都讲的差不多。我自己不喜欢有什么在讲什么，
就是已经非常完满，在做什么都是画蛇添足。
有可能就是如果有的话，可能就是这些人都逃走了，就是 Saul 也是逃走了，因为 Pinkman 也逃走了。我但是逃走了以后他们怎么办呢？这个可能也有一点意思，他们新的生活。
对，有可能他们新的生活，有可能他们的下一代，
嗯，
那么他们作为他们就不要担心自己变老变胖了，因为这个主角是他们的下一代。就好像以前 Twilight 不是有一个就是拍那个他们两个生的宝宝，这个下一代那个宝宝长大以后的故事，然后他们在里面原来的主角就在里面演父母了。
对，这个是其实是也写不完的，如果你一直这样子下去，有的这种世界，一个这种一个 universe 或是一个 world， 你编出来一个，你就一直可以编出来新的东西的。嗯，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好事情的。嗯，像星球大战 Star Wars， 就是越学越多了。
嗯，
就是追钱，如果不是追的钱，那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就是追求钱，那就
是啊。所以拍续集对于主创来说，其实他们是不是所有的主创都愿意拍自己的续集的？因为他有一样的模式，一样的框架。然后他又是商业上肯定是能够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投入，但是对于这些主创人员来说，他没有一个刺激，没有一个新鲜感，他重复自己，所以可能有些主创觉得比较无聊。但是你作为制片方，那他稳赚不赔的是他，还是有可能会有，只要市场有这个需求，我们也不能说绝对就是没有。
对，我从小到大好像看过的美剧只有《MacGyver》，很小的时候我看过，
看过
，对，看过。那个时候，我觉得哇，这个人好厉害，真的是太聪明了。然后再来，前几年的《Sex and the City》，就是在讲纽约四个女性白人，她们很多，这在台湾引起很大的这个，很多人都喜欢看这部，但是我也没有看很多，但我想我应该可以现在多看一些美剧来。那这部剧呢，其实它有一些音乐，我们可以
对，就是剧里面有一些好的音乐，或者说一些好的文化背景东西，都是我们了解美国文化的一个很好的东西。那我们请
对
有给我们再推荐一些好听的音乐。
有一条呢，它叫做Marty Robbins El Paso， 它有590万个点击率。
嗯，
我觉得可以在片尾在我们今天最后的时候，我们来放来听听看，欣赏一下。
尾气了。
Out in the West Texas town of El Paso, I fell in love with a Mexican girl. Nighttime would find me in Rose's Cantina. Music would play and Felina would whirl. Blacker than night were the eyes of Felina, wicked and evil while casting a spell.My love was deep for this Mexican maiden. I was in love, but in vain I could tell. One night a wild young cowboy came in, wild as the West Texas wind. Dashing and daring, a drink he was sharing with wicked Felina, the girl that I love.So in anger I challenged his right for the love of this maiden. Down went his hand for the gun that he wore. My challenge was answered in less than a heartbeat. The handsome young stranger lay dead on the floor. Out through the back door of Roses I ran, out where the horses were tied.Like it could run up on its back, and away I did ride just as fast as I could from the West Texas town of El Paso out to the badlands of New Mexico. Back in El Paso, my life would be worthless. Everything's gone in life, nothing is left.It's been so long since I've seen the young maiden. My love is stronger than my fear of death.
活泼轻快的一首音乐。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嘉宾，我们的嘉宾 Eric 来到我们的节目上，今天学习到很多，很开心。
是啊，谢谢 Eric 跟我们的分享。我们下一次节目的时间再跟大家再见。
好，希望我们还有时间可以聊一些更多的，
谢谢
对聚集。好，谢谢。
很多事情可以聊了。
对，好，谢谢，拜拜。
好，再见。
好，下周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